大家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网络论坛节目，我是石涛。8月8号2008年北京奥运会呢，随倒计时一年呢就开始了。那在同时呢，与奥运会相关的一些项目呢，都在所谓国内讲叫紧锣密鼓的哈，在争取的完成。但是与此同时，在海外呢出现另外一个状况，因为就在当初的时候呢，中共在申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有一个承诺，就是对人权与新闻自由的改善。这点说随着时间的逼近，随着这样倒计时的开始呢，就凸显得更厉害。应该说呢，现在在全球啊，整个的舆论当中，整个的这个全球的声讨的这个声音当中吧，有关新闻自由和人权的问题呢，已经成为了中共目前所面对的最大的问题之一。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中国产品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状况。最新的情况呢，就是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和批发商呢，在全球范围内呢回收从中国来的上百万上千万的玩具。那原因呢，就是铅的含量过高。在国内讲说我们所谓这个产品的质量标准不同，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吧，就是对人的价值的看法不同。中国人老说中国人不值钱，外国人值钱，那谁造成的？还不是中共政府一手造成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还说这个有关新闻的内容，那就在这两天的网站上呢，特别是跟奥运相关的题目当中呢，在海外的媒体当中竞相提到有关近来更加严密的这种新闻封锁。日前华盛顿邮报披露了长篇文章，他通过大纪元的这个翻译的转载说呢，掩盖再掩盖，这就是今天中国新闻操作的一个方法。他是讲，他说长期以来中共庞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关一直在强力控制媒体，严密地控制中国各省市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那邮报呢，他又援引中方媒体对辽宁省爆炸事件的报道为例，披露出中共的媒体在管制之下的操作标准。他说，所有败坏地方领导形象的不利新闻往往会被中共宣传官员呢所扣押了。所以这里提到中共是有宣传官员的，上至宣传部一直到下头各个基层的这种所谓负责宣传的委员。那我这里插一句话说，舆论本身呢，它应该是人们的自由，新闻也好，各种媒体方式也好，它无外乎是表达社会的真实的状况。结果共产党竟然有一个新闻官员，也就是说各地方各地区各部门各个单位，你如何来报道这个新闻是要由新闻官员来把控的，他的意志他的概念就是决定了所有人能够看到的所谓这个新闻报道的角度和观点。换句话说，如果说你共产党每天在洗你的脑，你有什么可屈的呢？你有什么觉得我挺聪明的呢？我没被洗吗？其实你就在洗脑的过程当中了。报道当中呢，他就讲中共故意掩盖爆炸事件，禁止媒体采访报道。这个报道主要是指在七月初的时候呢，他说在一家酒吧叫天影卡拉 OK， 这里面呢有一些学生在聚会喝酒唱歌，那有些浴池呢很多男人由妓女陪伴在那儿在洗澡，那另外一些人呢在赌博厅里在赌博，突然呢他说400磅的这个硝酸盐炸药呢爆炸，把整个歌厅给炸平了。那这件事大家知道，其实网上当时呢是有报道，但是就这么大的一个消息，他讲辽宁省封锁了当地也就本溪的以及省会的沈阳的所有报纸，禁止电视台的报道，一直封锁这条消息到今天。文章他就提到，他说中共庞大的宣传机构和审查机构是众所周知的，是遏制国家媒体的，而且长期严密控制着中国各省的报纸、电台、电视。任何所谓的败坏地方领导形象的不利的新闻呢，都被他们压住了。那最近呢，大家知道有关相关的新闻，从毒食品，因为这个有毒的产品本身到现在一直在连续不断的被揭露出来，因为现在直接影响到大陆今天所谓繁荣的景象的根基。过去的十来年呢，那 大陆的经济所谓的高速发展的这种橱窗经济的基础，就是第一，消耗国家的最根本的和不可恢复的资源；第二，欺诈中国人这种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成本、廉价的付出。到底有多廉价，大家可以从网上看到有多少人在讨薪水，也就是说干了一年的活一分钱没拿着，廉价到这种程度。另外一部分，有那么多的劳教所、监狱，那些劳犯的付出是一分钱得不着的，他能够保证的就是每天能吃饭喝上水，至于吃的什么又是另外一回事。第三，正是以这样廉价的产品的出口来换取国内今天的繁荣，大部分钱被当官的贪污掉。正是在这样大的背景下呢，中国的产品食品出口之后，因为质量的问题，今天中国人整体的道德素养被共产党的这种影响下呢，下滑的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就没有底线可言了。正是这种人的状况的一个真实的反应，所以产品当中的假冒骗到处充斥。而这种充斥呢，你可以充斥一时，但你充斥不了一世。那中国产品问题出现状况以后呢，这种大范围的出现状况之后呢，不是一个国家两个国家，那现在包括北美和整个欧盟呢对中国施压，而且欧盟的主要的官员就到了国内的主要做这种出口加工产品的地方呢，而且直言就说，如果你不改善这种现状的话，那欧盟对所有从中国大陆进口的产品将以严厉的措施来制裁。这种大范围新闻大家注意，暴露出来之后呢，共产党的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先是否定，就是你们是假的，这个流氓，这确实流氓，他看都没看，想都不想，他上来先说你们是假的。但是因为他触及到海外普通人的个人的生活了，这直接影响到这些的时候，你已经不是说谁站出来说句话是真是假的，这不是那码的事了。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的时候呢，共产党觉得这招确实不灵了，那就反过手来封锁掉所有的消息，目的还是冲着国内，因为海外大家都知道，但是国内它不能让普通老百姓知道。大家可以注意，在海外这么多的产品产生影响，你看不到在国内的商场上有什么动作，也就是说今天国内普通的人所消费的产品本来它的标准就要低于出口产品。这种封锁消息呢，在这方面呢就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些贪官腐败的案件出来之后呢，上来就先封锁，一定保护地方官员的形象，而这种的保护直接来自于上面，直接来自于这些官员的背后的力量，因为他们的利益是牵扯在里面的。就像前两天刚刚暴露出来的一个消息，就是与张万年相关的十个亲戚全都被双规了，而这十个亲戚把持了烟台市的所有的相关部门，国税局、地税局、什么公安局、土地管理局等等等等，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是他们家的人。比如说谁当时在他的任期内有什么坏消息的话，那媒体怎么报他绝对不能报，对吧？那谁给盖着？那张万年顶着呢。而今天的新闻报道说张万年呢出问题了，那现在呢胡锦涛赶过手来是砍他的手。道理很简单，腐败的官员到处都是，这种家族的做法也到处充满了中共的观察。这就是封锁消息的几面吧。我们还回到这个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当中，他提到，他说中国新闻呢有他自己的操守标准。他说省会也就沈阳的一位记者知道这个爆炸的事件之后呢，马上把新闻传递给了编辑，希望到现场采访。但是这个编辑呢顾及多年来中共的宣传审查制度，告诉记者说等着看政府怎么做。结果爆炸新闻并没有在第二天早上报纸上出现。他说呢，本溪市和辽宁省的中共审查官员开始行动，在维持了一夜的沉默之后，他们批准官方的东北新闻网早晨6:20发布了一个公告，说爆炸毁坏了歌厅，5人死亡。两个小时之后，同样短的新闻发表在官方新华社上，那就意味着其他地区也得知了这个消息。而省宣传局传真命令各省的报纸电视说，你们只能发表和播放官方的消息。 而且警告记者不得单独采访，报纸也不许强调这个事件和放任何照片。而一位新华社的记者讲说，他们得到命令是禁止采访，只能转述宣传部官员的调查结果，其他的消息信息将作为内部报告，只送给授权的官员来看。而且警察呢，就到出事情的地区去，警告普通的人员讲说，任何人不得与外国记者交谈，所以能够把消息透露出来的人呢，全都隐名埋姓的。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这个歌厅老板呢是姓曲，叫做曲华，而且在爆炸当中呢应该是死了。那当地人说，曲华他在附近的山区就有非法的煤矿，而且批发炸药给小煤矿这个所有者，其中大多数都是非法经营的，而他的歌厅是卖淫和赌博的中心，并且除当局报告的25人死亡之外，在残骸当中呢还有18位无法确认的妇女的尸体，受害者当中呢还有2位当地的警察。所以华盛顿邮报的意思就是讲说，这种灾害的消息在中国呢是被限制报道的。那另外来自这个8月3号的这个美国之音的报道讲说，维基媒体开年会呼吁北京取消封锁，文章中是这么讲，他说一个备受读者欢迎的国际网络媒体呼吁中共政府呢尽快取消对网站的封锁，让至少1亿中国网民自由享受他所提供的免费信息和服务。那维基媒体呢现在应该说是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3号这天呢在台北召开年会，来自几十个国家的400多名维基的媒体用户呢出席大会。根据统计讲呢，维基媒体基金会的董事会主席弗劳伦斯女士呢，她说维基百科现在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10个网站之一，但是尽管维基发展的如此的充实和丰富，以及它所提供的内容，但是在中国被中共当局封锁了。维基在中国的过程中经历了禁止、解禁以及封锁，到今天弗罗伦斯女士讲说，中共政府仍然还没有解除对维基的封锁，大约一两个月之前我们以为中共消除了对维基媒体的封锁，但是发现那只是某种技术上的原因所致，几天后网站被中共当局封锁了。维基的主席呢威尔士呢也明确表示说，维基本身呢是一个义务提供信息和免费分享信息的网站，没有任何的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所以他希望呢中国人有机会能够把他们的知识呢贡献给维基百科，让中国以外的世人呢也共同分享。他说维基百科当中中文的条目目前已经超过了10万多条，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语种之一。他说一旦当局解除对他们的封锁的话，大陆用户呢应该是猛增的，他说相信在一两年之内呢会超过100万户。这个呢是来自于维基的一个报道，也是提到一个新闻封锁的问题。另外根据 BBC 的中文网站的报道说，8月2号以纽约为总部的这个人权观察讲呢说，中共在迎接明年的北京奥运会到来之际呢，加强了对新闻自由与公民自由的镇压。人权观察的亚洲部的主管亚当斯在声明当中讲，他说北京奥运会前中共当局并没有给予异议人士更多的人身自由和容忍，相反看到的他们是企图禁止独立的任何报道，镇压活跃分子。他说中共政府看来是惧怕人民自己讲出政治与社会问题，会让他们难堪的。综上所述吧，我们整个看起来呢，应该说现在的中共能够采取的方式呢，也就是真的是掩盖真相的方式。其实包括前两天的天气的变化呀，北京呢出现那么个消息，东三环呢在7月底的时候呢，那天呢下了5分钟雪，说有一位在办公楼里面工作的白领的姓李的女士呢看到之后非常惊讶，就把这个消息报出来了。相应的北京青年报呢就把这消息也就披露出来了，而且还对这个所谓的专家吧进行了采访，那专家呢也有了所谓的科学的解释。不成想呢过了2天呢，竟然那个中国国家气象局叫预防灾害什么局的一个什么什么局长啊，姓宋，出来了，就说那个是假的，根本不存在。原因呢就是网上出现一个讨论，就是说六月雪，老人吧有常识的都知道说六月雪窦娥冤，这是有这么一个典故，它显露出来的就是真正的一个佛家的法理，就是善恶有报的道理，天下当有其冤的时候呢，那所有相关的人呢都会遭到报应。 一说遭到报应呢，网上星期五也暴露出另外一个消息，说7月份呢，中国人遭到雷击死亡的人呢，达到了141位，是近年来非常多的。而在6月份呢，就138位呢，也被雷劈死了。天打五雷轰，这是中国人骂人的话。咱们不说那些死的人什么原因，但是为什么出现这个事儿？老百姓说实话，咱们从心里头想一想。这种灾害的出现呢，中共的所控制下新闻呢，现在都开始打假新闻，以打假新闻的说法来控制媒体，控制新闻自由，所以就变成了本来是一个非常欢迎人们真正自由的东西的呢，他就来了这么一，用他又去以打假的名誉呢去封锁，这真是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他就干了这么个事儿，就说今天这个中共这个新闻上的这种封锁啊。到了什么程度？从另外一个角度，你可透显出这个政权没有治了。共产党本身呢，已经到了真是穷途末路，他没有任何选择的机会，连苟延残喘都谈不上，就是说随时崩溃，没有任何人来怀疑的。所以，还给人们新闻自由这种新闻的现状呢，其实透显出中共内部的这种瓦解已经就在眼前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